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介绍我们一位非常特别的信仰的祖先约伯，他是一位无语问苍天的义人。上次我们提到约伯为什么受苦，约伯是一个好人，一个义人，他为什么受到磨难。他受到磨难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一种信仰的考验。这样的一个经验很可能也叫我们不要对别人，特别是别人遭难的时候，随便下一个判断。我们可以再看一段的经文，同样反映出来他被试探只是因为他十全十美，就是在约伯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在诗高的802页，同样是神跟撒旦的对话。上主对撒旦说，你曾留心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吗？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远离邪恶。事实上是跟前面的第一章第八节内容相同。显然既然是相同的内容不断的重复表达出来，这个约伯书的作者他很关心这个问题，他要给听众要交代的很清楚，就是在这个序幕的时候让听众一开始就知道，原来约伯受苦受到考验只是因为他十全十美。这个听众或者是读者他们都会替约伯着急。为什么替约伯着急呢？因为约伯当事人他竟然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受到考验，旁边的人都知道了。所以也是我在上次所提到的，这是一种100%的考验，因为当事人毫无预警，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身边的人都替他捏冷汗。现在我们讲了，在序幕里面主要表达出来就是他受到试探的原因，我们也看看他受到试探的一个初步的反应。约伯的反应我们可以分两个程度来做一个介绍。首先神的试探是针对约伯的家庭，叫他一时之间家庭里面所有的财物连自己的子女全部都没有了。这是在约伯书的第一章13-22节所提到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在13节所念到的经文，就是在801页。有一天，他的儿子，这是约伯，同他的女儿正在长兄家里欢宴饮酒的时候，有个带信的人跑来向约伯说，牛正在耕田，母驴在一旁吃草的时候，色巴人突然闯进来，将牲口抢去了，用刀将那些仆人杀了，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向你报告。这个人还在报告的时候，另一个人跑来，天主的火由天降下，将羊群和仆人都烧死了，只有我一个人逃脱向你报告。这个人还在报告的时候，另一个人跑进来。那提到这个加色丁人抢了骆驼，后面第四个报告的人，他说，你的儿女在家饮宴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阵飓风，刮倒了房屋的四角，压死了你的孩子，只有我一个人幸免，一个仆人幸免来向你报告。所以 第一个考验，初步的考验，就是约伯一夕之间，他家庭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在这样的一个考验里面，约伯他的反应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得意，他对神的信仰是坚定的。我们看一看第一章21节，约伯怎么样说：我赤身脱离母胎，也要赤身归去，上主赐的，上主收回，愿上主的名收到赞美。这是约伯一个有超级的信仰的人所讲出来的话。好，在这个初步的试探之后，试探的程度升高了。第二次的试探是针对约伯的身体跟健康，在约伯书的第二章第七节有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们要是从第六节开始看的话，也许会更完整。在第六节，上主向撒旦说：看，愿你处置他，但要保留他的性命。这是神给撒旦这个试探约伯的一个权，但是不可以伤害约伯的生命。那第七节，撒旦就从上主那里出来，就是约伯从脚肿到头顶都长了毒疮。约伯坐在灰土堆中，用瓦片刮身，显然是身体跟健康遭受到伤害。在这个时候，约伯的反应是怎么样呢？首先，约伯的太太，这是他的妻子，已经不耐烦，就是在第九节，他的妻子向他说：你还保持你的完整吗？你倒不如诅咒天主死了算了。第十节，约伯修正了他的妻子的话，约伯向他说：你说话真像一个糊涂女人，难道我们只由天主那里接受恩惠而不接受灾祸吗？就这一切事而论，约伯没有犯誓言的过错。这是约伯初期的反应，他还是表现出来很坚定的信仰。这样的坚定的信仰却因为后来三个朋友的慰问而被打破了，因为三个朋友的慰问只增加了约伯的罪恶感。记载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提到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的名字就是特曼人厄里法次，就是厄里法次啦。第二个人，是比尔达，第三个人叫佐法尔。他们应该是三位很有智慧的人，也是约伯的朋友。他们来慰问约伯，其中不知道跟约伯讲了什么话，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只增加了约伯的罪恶感，造致约伯开始诅咒自己。那么在这个三个朋友的慰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特别在第十三节，第二章的十三节，他们同他一起在灰体中坐了七天七夜，因见他受苦太大，没有人敢向他说一句话。当然这是这个三个朋友的一个情况的描写。在第三章里面，约伯开始诅咒自己的生日。在第三节也很清楚的一个说明：愿我诞生的那一天消逝，愿报告怀了男胎的那个晚上灭亡，愿那一天成为黑暗，愿天主从上面不再寻觅他，再没有光铸造他。这是表达出来约伯的痛苦。还有在十一节念到：我为何一出母胎没有立即死去？ 为何我一离母腹没有断气等等，这些话都是表达出来岳伯在三个朋友的慰问之后开始了自己诅咒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把这个序幕的重点做了这样的介绍之后，现在开始进入了这个内容大纲的第二部分，就是岳伯跟他的朋友的三场的辩论。也是在这个三场的辩论里面，让我们发现原来他的朋友究竟跟岳伯讲了什么话，用什么的观点给岳伯来做辩论，结果招致了岳伯的罪恶感，招致了岳伯的失望。那么在这个三场的辩论，就是在岳伯书的第四章到二十八章，我们可以预先的告诉各位听众，就是三个朋友他们的观点就是一个传统的现世标准的报应观，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一个现世可以看得到的，马上可以验证的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一种结果。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跟岳伯他自信无罪自以清白，显然两个观点是南辕北辙，是互相对立的。我们来看看这三场的辩论是有什么的内容。首先第一场的辩论就是在岳伯书的第四章到十四章，我们简单的把这个辩论用两个重点来做介绍。第一个就是朋友，他的三位朋友代表了传统的观点，我们用岳伯书的第四章七到八节来做一个说明，请跟我一起翻到804页，就是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的经文。这里的话就是岳伯的朋友第一位朋友厄里法次所讲的话，请想哪有无辜者丧亡，哪有正直者消逝，照我所见，那传播邪恶的必收邪恶，散布毒害的必收毒害。这样的一个观点显然是告诉岳伯，岳伯我的朋友，你一定在什么地方犯了重罪，遭罪吧，认罪吧，你好好去反省你一定犯了什么罪，你自己去好好招供把它讲出来吧。这一点当然就是岳伯不能接受的观点。那么岳伯的回应是一种以自觉有理，但是只能求神，只能求神或者上主开恩为诉求。在岳伯书第九章十四到十五节有这样的讲法，就是岳伯的话，如此我怎敢回答，我怎敢措辞与他抗辩，纵然有理也不敢回答，唯有哀求我的判官开恩。这句话反映出来岳伯还是自认无罪，自觉有理，但是面对自己事实上受到一种考验，受到一种身体跟这个物质方面的一种伤害，那么只能求神开恩。那好像我们上次所提到的一个无语问苍天的人，等于说他在这里是欲哭无泪，欲讲无语，他能够讲什么呢？他说他没有罪也没有用，因为事实上他是受到处罚，按照传统的标准，所以只能求神开恩。那么 不能跟他抗辩。好，这是第一场辩论的重点。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场的辩论，就是在约伯书的第十五章到二十一章。同样的，我们凸显出来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朋友的观点，朋友是代表传统的报应观。我们可以看第十五章第三十四节，里面这样念：因为恶人的家世必要绝嗣，就是绝子绝孙，火要烧尽受贿者的帐幕，烧到贿赂的人的帐幕，他的家要被烧尽，也被烧尽烧掉。这样的观点当然就是他朋友所讲的话，传统的观点，二人要马上见到恶报。那么约伯在这个时候第二场的辩论已经表示出来不耐烦，跟人反复的争辩，他一心只求想见他的上主。我们可以把内容分开三个重点来做说明。首先提到的，他已经不耐烦，不断的争辩，可以从这个十九章第二十三节里面所看到的讲法。在经文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就是816页思高的版本：唯愿我的话都记录下来，都刻在铜板上，用铁刻在铅板上，永远刻在磐石上。那这些话都是表达出来，话已经讲出去，就让他刻在这些金属的板上面。他已经不要讲话了，表达出来他已经有一种精神的疲劳。当然这个不是他最重要讲的，他最重要讲的就是一心想要见他的神，要见他的天主。在十九章二十五节以下有很清楚的表达，我们来看一看。二十五节：我确实知道为我伸冤者还活着，我的辩护人要在地上起立。二十六节：我的皮肤虽由我身上脱落，但我仍要看见天主。二十七节：我要看见他站在我这一方，我要亲眼看到他，并非外人。我的五内因热望而耗尽。这一段就是讲出来他一心只求看见天主。约伯并没有要求神把他的痛苦拿走，这是约伯非常叫人敬佩的一个榜样。他没有要求神马上拿走他的痛苦，他的考验，他要的只是一心要见到神，而且身体已经皮肤脱落，大概是生病了，这个样子很像东正教的圣人。要是我们看到东正教的圣像，圣人都是眼睛大大的，因为要看见神，嘴巴是非常细小，身体是很瘦的，因为皮肤脱落。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自我反省，原来圣人是这样子，他没有求任何的神删除他的痛苦，他只要见到神，跟神面对面的交谈。今天先讲到这里。